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从今天开始，我们都会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末世论，也就是这个课程的主题。我是李月心，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月心呢，会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一同的跟你来探讨末世论。不晓得呢，末世论这个名词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呢，当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的感受、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有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觉得末世论呢，在信仰当中可能不是一个常常会触及的一个题目。有的弟兄姊妹呢，也会问，到底末世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其实呢，让月心呢给你解释一下末世论的一个简单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就可以帮助你对于这个课程有更多的了解了。末世论呢，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呢，就是末后之事的研究。末后之事的研究，或许呢，你和我都听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观点，比如说呢，有的信徒呢，他会在说啊，主在什么时候就会回来的了。那甚至一些更偏激的言论呢，就是说耶稣在某一个日子某一个时刻就会回来，所以呢，信徒应当把自己的家产都变卖掉了，等候主再来的日子等等。那其实呢，这是很大的一个误解，而且呢，这些的误解呢，是出于对于末世论的认识不足，甚至呢，是忽略了末世论的结果。那我们内地教会呢，对于末世观的理解，往往把这个焦点集中在主再来以前的各种的预兆。那很多人呢，都希望呢，会因应时局的变化，然后呢，跟这些的预兆来对号入座，但是呢，却忽略了末世论真正的意义。其实，末世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且呢，末世论在系统神学当中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月心呢，也要告诉你哈，末世论呢，其实跟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切身的关系。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透过末世论，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使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希望呢，你对于末世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一个印象。好，接下来呢，月心呢就要跟你谈一谈末世论整个课程，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我们会一同学习一些什么。末世论这个课程呢，一共有24课。那么在整个课程当中呢，月心呢会跟你认识一下末世论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它有哪一些主要的论题呢？还有呢，在末世论这个主题里面有一些哪一些主要的派别，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特色呢？或者呢，他们的观点彼此之间有什么不一样？而且呢，他们的立场啊，他们的观念的基础到底是建立在哪里呢？那么月心呢，就会逐一的跟你来学习。第一课呢，我们会谈到最基本的，那就是末世论到底是什么？末世论的定义是什么？而且呢，待会呢，我们会谈一谈到底末世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在这呢，月心呢，首先呢，也鼓励你哈，让我们呢，用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谦卑的心呢，来学习这个末世论。因为呢，在末世论当中呢，有很多不一样的派别，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他们各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出发点。那么让我们呢，能够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先不要去批判哈，去认识一下到底这些不同的观点啊，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那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能够多看一些不同的观点。这是第一课末世论的定义。然后呢，第二课呢，我们就会谈一谈个人层面的末世论。那其实呢，一般呢，我们的讲的末世论呢，可以说是一个宇宙性的末世论。但其实呢，末世论呢，也有一个个人的层面，就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终局，那就是死亡了。那么在这一课当中呢，月心呢会跟你一同来认识一下死亡，还有呢一个所谓的居间状态，也就是呢死亡跟最后的终局中间有一段的时间，或者说是状态，这个状态呢就被称为居间状态。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会分享一下这一些的问题。这是第二课个人层面的末世论。第三课呢，我们会谈到末世论的圣经基础。其实呢，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呢，里面呢都谈到关于末世的一些真理。那么我们就会在第三课里面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找出末世论的圣经基础。好了，来到第四课呢，我们就会来认识一下到底从主耶稣的口中他所教导的关于末世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我们来认识一下主耶稣所讲的末世论。第五课和第六课这两课呢，那么月心呢在当中会跟你讲一讲在我们内地教会最主流的一种的末世论，那就是时代派的末世论了。那么为什么时代派的末世论会在我们内地教会成为一个主流的观点呢？其实呢有它的历史的背景。那么时代派的末世论呢也有它的特色哈，以至于它能够在我们内地教会呢流行起来，甚至呢成为一个主流的看法。那么我们需要呢先认识自己所站立之地，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会很高举时代派的末世论呢，以至于呢末世论的观点呢到现在我们还是常常谈到时代派的，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以为时代派的解释呢就是唯一的解释呢。那我们认识呢我们自己的这些传统，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前进的。那么第五课第六课呢，我们就会集中的探讨影响我们内地教会最深远的时代派的末世论了。来到第七课和第八课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到底现在我们内地教会对于末世论的最大的争论在哪里呢？其实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很高举的这个时代派的末世论到底当中它有没有一些的缺点呢？然后呢在第八课呢，我们会谈谈另外一个争辩的论题，那就是近程神学的末世观，那么也是很多弟兄姊妹所关心的。从第九课一直到二十课，在这十二课的课程当中呢，月心呢就会逐一的跟你谈一谈末世论当中最主要的论题，也就是末世论的实质的内容了。第一课呢，我们会谈一谈神的国。神的国这个观念呢，在末世论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十课呢，我们会谈一谈主再来这个课题。然后呢，十一课到十七课呢，月心呢会跟你谈一谈千禧年这个主题。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千禧年呢？那其实呢，千禧年在末世论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而且呢有很多不同的末世论的派别，他们的分歧呢也是在于千禧年这个论题上。所以呢，我们会多用一点的时间来谈一谈不同的派别对千禧年的看法。十八课呢，我们讲一讲大灾难和背题这个主题。十九课呢，就谈最后的审判，这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会关心的一个主题。第二十课呢，我们就谈到新天新地是我们的盼望所在哈。 然后呢，来到21课到23课呢，我们就谈一谈到底末世论对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教会来说有什么积极的正面的意义呢？那在这三课里面呢，月心会跟你谈一谈教会在末世里面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是末世论跟我们直接的一个关系。然后最后一课24课呢，我们来一个总结啊，总结整个课程谈到的末世论，而且呢谈一谈末世跟盼望的关系。好，刚才呢月心呢就跟你很简单的谈过了整个末世论24课的课程的内容是什么，希望呢能够帮助你掌握一下我们整个课程我们会谈的一些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刚才呢，月信呢跟你谈过我们整个课程30课的内容，大概呢我们会谈到什么。那么希望呢这对你呢能够有一点的帮助，让你有个概念，就是知道整个课程我们将会讨论到怎么样的一些题目。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我们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月信索取。另外呢，如果你在听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对于某一些的观点你有你的见解，那么很欢迎您来信跟月心来讨论一下的。那么谈过整个课程的内容呢，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一课我们的主题当中呢，就是末世论的定义。那月心呢跟你分享一下末世论的基本定义哈。末世论呢是圣经神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刚才呢月心已经跟你提过了。末世论呢英文呢是 eschatology， 那这个词呢源自于希腊文的一个词，它 eschata， 那就是末后的事这个意思了。基督徒在末世论方面的信念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那就是整个时间哈，我们每一天呢所面对的或者是我们身处在其中的时间，这时间呢是直线的而不是循环的。那直线跟循环有一个很基本很大的一个分别哈。如果我们认同时间是直线的，那就是我们相信历史有一个起头的，那然后有一天也会来到尽头。末世论的研究呢就是末后的事的研究，那其中主要的教训呢是关于基督再来还有我们身处的这个物质世界末后的情形，也就是指着基督徒对于复活和审判的期待。那接下来呢，月心呢要跟你一同从神学上来看一下末世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第一方面呢是末日对于恶人的审判。那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开始，人类一直的犯罪违背神，到了挪亚的时代呢，犯罪的人被洪水消灭，然后在亚伯拉罕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因为居民的罪被毁灭了。然后我们继续读圣经的时候呢，就发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40年当中不断的试探神得罪神，接着呢神兴起外族管教以色列人，当他们悔改向神呼求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然后呢，从大卫建立王国到西底家王被掳为止的这一段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在犯罪受审判悔改复兴的循环当中。所以呢，当以色列人看见神兴起外族来刑罚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盼望这个刑罚成为恶人的末日，以至于呢能够早日的结束神对他们的审判。所以呢，当罪恶很猖狂恶人横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会认为这是末世，神要审判恶人消灭罪恶。这审判的日子先知呢叫他做耶和华的日子。那我们在以赛亚书约珥书还有阿摩斯书当中呢都会看到这个词哈，这个形容耶和华的日子。那到时候呢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全地， 以色列人不单单盼望恶人早日的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他们也盼望恶人死后在地狱永远的受苦。那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常常会发现这种的观念的。所以呢，当耶稣讲到恶人在地狱当中受苦的教训呢，以色列人呢是特别感到兴趣的。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神启示他的审判原则。神的审判呢，是按人的罪施行刑罚的，不管这个人是什么种族地位都没有例外。神审判恶人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归回真神。唯有至死都不肯悔改的人呢，必定因为自己的罪恶而消灭。而当神在审判一部分恶人的时候，也在警告那些还没有受审判的罪人的。那末世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刚才所提过的末日对于恶人会施行审判。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末日神的主权会在国度当中彰显。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受造物交给人类管理，人类呢是受托者。神选召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立他为多国之父。神又应许大卫的国位必定会坚定直到永远。其实呢，神要人按他的旨意去立王建国，不可以违背他的旨意，人也不可以用自己的计谋企图稳固自己的地位，也不可以苦待百姓。不过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呢好像不明白神的应许，以为神要特别的祝福以色列国成为地上的强国。但是呢，历史却告诉我们哈，自大卫王到乌西亚王的日子，250年来，以色列人都在苦难当中。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应许，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当以色列人他们受苦的时候呢，就会盼望神所应许的这位的君王出现了。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呢，常常有一些反抗政权、图谋独立的运动出现的。以色列人呢，认为透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够让神的主权在国度当中彰显出来。但是呢，种种的运动，结果呢，我们看到都是以失败告终的。以色列人认为神国度的彰显就是救主会在巴勒斯坦某一块的地方上作王1000年，但其实呢，神的主权和能力并不是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或者有限的形式里面，也不会因为人的叛逆而受到亏损的。那这是第二方面。然后呢，第三方面呢，就是末日救主的来临，是末世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以色列人的观点当中，要来拯救他们的救主呢，就是弥赛亚了。那希伯来文当中呢，就叫做弥赛亚，希腊文呢叫做基督，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弥赛亚原本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君王、先知、祭司。那么君王、先知、祭司这三个职分呢，在他们接受这个责任、这个职分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用膏油膏立的。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着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能够过上太平的日子。施洗约翰呢，就自称为基督的先锋。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宣告自己所做的正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的工作。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看见耶稣的工作包括了他讲道、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那当时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都认为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发现甚至连鬼魔也承认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不过呢，他们对于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呢，却有一些的误解。当这一群满怀着盼望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不到耶稣建立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国，他们也没有看到耶稣推翻罗马政权的统治的时候呢，哇，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失望，甚至呢，有一些的宗教的领袖，他们设计要杀死耶稣。那我们从约翰福音还有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于弥赛亚的那种期望，以至于呢，当看到耶稣并不符合啊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的时候呢，他们大失所望的一些反应。那其实呢，基督来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王权，不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基督来也不是要做一个地上政权的王，乃是要做一个属灵的王。这位属灵的王能够让人得救，能够赐给人有永恒的生命。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月信呢跟你提到过末世论的基本的定义呢，不晓得呢你对于末世论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初步的掌握呢？那末世论的基本的定义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末日对于恶人的审判。第二方面呢，是末日神的主权会在神的国度当中彰显出来。第三方面呢，就是末日救主的来临。那我们发现呢，这个末世论的基本定义呢，跟末世论的主要的论题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关于审判，关于神的主权，关于神的国度，关于主再来。那么这就是末世论当中很重要的论题。那么以后呢，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会每一个主题我们都仔细的去思想去分析一下的。另外呢，月信呢也会给你介绍不同的关于末世论的观点。其实呢，相对来说呢，末世论在整个圣经神学的教义当中呢，其实是一个争论性比较少，或者呢派别呢也比较少的一个教义。那么末世论的教义呢，主要的派别呢分为前谦、后谦还有无谦。那么我们可以呢由浅入深的渐渐的去认识关于末世论的这些的教义。那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觉得末世论呢好像是一个很深奥的理论，好像呢很难去了解，很难去明白。不过呢，在这呢，月信呢也要鼓励你。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末世论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义，而且呢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啊，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哈，去认识末世论的教义。第二方面呢，就是刚才呢月心跟你提过的了，就是欢迎您来信向我索取这一份末世论的讲义。那当你呢拿着讲义，然后呢再听月心的讲解呢，那你就会更加的明白。而且呢，如果你在整个课程当中你有一些的疑问，甚至呢你有一些的观点啊并不同意月心的说法的，都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一下啊，我们来沟通一下，能够帮助我们呢对于这个教义末世论有更深的了解的。月信呢也很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课程帮助你呢对于末世论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是正面的态度来认识来面对。月信呢发现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对于末世论呢都有不同的反应呢，或者是呢他们对于末世论的观点都不一样。那根据月薪的接触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比较啊喜欢或者是比较关心一些关于末世的预兆。 那这些的弟兄姊妹呢，就很喜欢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那希望呢，透过对于时局的一些变化啊，一些的啊情况的发生，来对应一下圣经当中关于末世的预兆，然后呢，去看一下到底这些预兆是不是已经应验了呢？那其实呢，这一种的态度呢，有一点的偏差了，因为圣经当中给我们啊记载了一些关于末世预言的啊一些的预兆啊，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啊进行一个对应的一个活动，而是呢要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些预兆，如果出现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更多的盼望主的再来。那如果我们只啊顾着做这个对号入座的活动呢，那我们就会忽略了末世论真正的意义呢。月仙也发现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患上一种所谓的末日恐惧症哈，对于一切关于末世论的讲论呢都感到很害怕啊，不敢去接触。其实呢，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呢，圣经当中啊关于一些末世的讲论啊，其实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认识、需要去了解的。而且末世论的原意呢，也并不是要我们感到很害怕、很恐惧，而是呢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今天的生活，应当怎么样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所以呢，恐惧呢这种的态度呢，也是没有必要的。那么除了过分看重这个末世论呢是一个比较偏激的看法以外呢，也有的基督徒呢认为末世论是可有可无的，那这也是一种比较偏差的观点呢。因为呢，末世论呢在圣经当中呢是一个很重要题目，这是刚才呢月心已经一再的强调的了。如果我们对于末世没有认识，我们对于末世的盼望又放在哪里呢？而且今天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基础又在哪里呢？所以呢，我们不需要避开这个题目哈，因为这是圣经当中重要的真理。然后最后一点呢，月心很想啊一再的强调的呢，就是末世论呢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观点的，那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因为对方的末世论的立场跟自己不同，我们就互相的攻击。那月星要告诉你哈，关于末世论的解释呢是超过一种的，刚才在介绍课程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也已经讲过的了。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明白神要我们学习的真理。末世论跟其他的启示一样，是为了安慰我们，坚定我们的，所以呢，让我们一同的努力的来学习这个重要的教义，让我们一同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启示了很多关于末世的一些的教导，要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对将来有盼望，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面对今天的生活。月信为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盼望呢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透过末世论的这个课程，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也更懂得怎么过现在的人生，怎么样为主而活，而且能够警醒的等候主你再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末世论的第一课呢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明天月星同样的时间跟你再会，愿神赐福给您。谢谢你，愿你不